第十二课，弥撒初探。弥撒好奇怪哦，弥撒这两个字啊，在中文里面没有意思的。弥撒就是一个翻译，是一个译音，翻译声音。拉丁文弥撒叫 Misa， M-I-S-S-A， Misa， 英文叫 Mass， M-A-S-S。原来个 Misa 翻译成中文叫弥撒。其实有一些人呢，也很简单把弥撒翻成米撒，米是大米的米，吃的米，沙就是沙滩的沙，米撒。其实你叫它弥撒或是米沙都可以，因为其实一个音而已。好，弥撒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把弥撒称作感恩祭，也有些最新的翻译叫感恩祭宴，这个所以是一个祭祀，也是一个宴会，感恩祭宴或是感恩祭。好，假如我们今天要讲一讲弥撒是什么，我们可以把弥撒分成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圣经，第二部分就是圣体。所以弥撒有两部分，圣经、圣体。圣经是天主的话，我们先读圣经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？让我们做一个比喻。天主是一个最好的工程师，他不单单创造了世界，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创造了人类，创造了人类社会，他还给了我们一本说明书。这本说明书告诉了我们世界的秘密、生命的秘密，还有这个生命的定律。这个世界都有规律啊，比如说你拿着一支铅笔一放手，它就掉下来，这叫万有引力定律。所以物质有它的定律。一盘花，你要种花，有没有规律呢？有，你不懂得怎么样种花，它会死的。你养宠物，比如说养金鱼、养鱼，有没有规律？有，因为你不懂得养啊，它会死的。那么人呢？人的健康有没有规律？有，你假如不懂得健康的规律，你会生病。人的幸福有没有规律？有。人际关系有没有规律？有。社会呢？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有没有规律？有。天主创造了人类社会，也创造了幸福的生命的规律，这些规律都写在圣经里面。假如我们好好的念圣经，我们会看到我们该当怎么样善用万物，怎么样度一个丰盛的人生，怎么样促进人际间的和谐，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读圣经，因为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，告诉我们我们该当怎么样去活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天主创造了我们的生命，也给了我们一本生命的说明书，这就是圣经。不过好奇怪，这本圣经很难明白，不是它的内容难明白，而是我们不愿意去明白。比如说我就是要报仇，那么我们能不能明白宽恕的道理啊？不明白，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宽恕。假如我们愿意霸占这个世界的东西，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讲的分享的道理吗？不能明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分享。所以不是不明白，而是不愿意。为了帮忙我们明白天主的话，所以我们在弥撒当中，在念圣经以前有忏悔礼，忏悔。我们要求天主宽恕我们所犯的罪，怀着一个开放的心、受教的心，去张开我们的耳朵聆听上主的话， 打开我们的心去拥抱上主的话。所以你一进教堂参与弥撒，一开始就有忏悔礼忏悔，然后我们才听天主的圣言，听圣经。听完了圣经呢，我们有正道，神父会讲道理解释圣经，他也会讲一些生活的例子，告诉我们圣经可以怎么样变成生活。在这个读经跟正道当中，我们有两句话希望大家记住，就是圣经指导生活，生活印证圣经。我们读圣经是用圣经来指导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从今以后要按照圣经的指导去生活，圣经指导生活。然后听完了圣经以后呢，我们也讲出我们生活，用我们的生活去证明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可信的可行的，就是我们信圣经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话去生活行动。圣经指导生活，生活印证圣经。好，这是第一部分，弥撒的第一部分就是圣经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圣体了。圣体是一个祭献，在古经里面有两种祭献，第一种是全燔祭，就是我们烧了牛羊奉献给天主，当然天主不是要吃牛排或是羊排，我们杀了牛羊的生命奉献给天主，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主的一个标记。我们不能自杀，所以我们杀了牛羊来奉献给天主，但是到底这是一个标记。耶稣基督降生成人，他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主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祭品。所以圣体圣事是一个祭事，是一个全燔祭，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奉献给天主，当作是一个祭品。在古经里面也有一种叫素祭，素就是朴素的素，素祭就是把大地的产物，比如说小麦葡萄，我们摘出来奉献给天主，把最好的小麦最好的葡萄奉献给天主，因为我们承认上主是大地的主人，大地的出产属于天主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是属于天主，所以我们把我们拥有的东西奉献给天主。好吧，在圣体祭献里面，我们奉献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，我们也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尤其是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、爱心都奉献出来，和耶稣基督一起奉献给天主。弥撒这个祭献不是我们去看人家祭献，我们自己要参与弥撒，也一定要把我们自己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跟耶稣基督一起奉献给天主，成为一种祭品。身体祭献以后呢，我们领圣体，我们分享耶稣的生命，我们分享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跟宝血。假如我们领圣体呢，就是代表我们的弥撒也是个宴会，我们大家一起吃耶稣的身体宝血。在这个角度下，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该当成为别人吃的东西，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一切奉献给这个世界，为人而善用。我们可以吃耶稣的身体，别人也可以吃我们的身体，当然不是真的身体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当作是祭品牺牲奉献出来，为我们的国家、民族、社会、邻人、兄弟姐妹而服务。弥撒以后有一个派遣礼，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生活，回到我们的家中，回到我们的工厂，回到我们的办公室，回到我们的学校，去实践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要把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所得到的灵感， 在领圣体的时候所得到的力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成为生活的祭品。于是下一个星期我们带着我们的生活来到教堂里面，为我们的成功而感谢赞美，为我们的罪而忏悔，恳求天主宽恕。我们再一次聆听天主的话，再一次领受耶稣的圣体，再一次获得天主给我们的灵感，再一次得到耶稣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重新这样的生活，又去生活。于是一周复一周，一年复一年，我们慢慢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慢慢就会改变我们的思想、人生态度跟我们的生活。假如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去光荣天主。天主是生命的主宰，生命的来源，他最大的光荣是我们活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正如爸爸妈妈的光荣就是孩子成才，老师的光荣就是学生在这个社会里面有贡献，天主的光荣也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活泼快乐积极有意义的生命本身就是天主的光荣。所以我们不能唱歌祈祷去光荣天主，我们只能用我们的生命去光荣天主。但是假如唱歌祈祷弥撒能帮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那么唱歌祈祷弥撒也可以光荣天主。我再说，没有生命的改变，一切都变成了空虚的，一切都变成了好虚伪。不过假如有生命的改变，要生命的更丰富跟更充实，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弥撒也就变成了光荣天主的工具和途径。希望各位教友每个星期很勤奋的去参与弥撒，也透过弥撒不断地去改变自己，用自己的更丰盛的生命去光荣创造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天主。
然后不过因为弥撒的礼仪都是一样哈，那如果常常在弥撒中也听道理，然后道理也没有什么得不到一些特别的启发，所以有时候真的也很好像提不起精神去参加弥撒的。
对，你提的是对哈，比如说有些小孩子就是问神父为什么我要参与弥撒，其实他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参与弥撒，其实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弥撒是那么沉闷。我完全同意啊，弥撒有时候很刻板，有时候神父讲的道理也不有时候也我不敢说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不知所谓。那么这样你参与弥撒只是真是会提不起精神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弥撒不是听道理，弥撒不在于它天天不一样。有时候好的习惯，假如我们能化于中行诸外，那么刻板的东西也可以很好的。道理不是弥撒的重点，刚才我讲的那个弥撒是我好好的去聆听上主的话，也好好的供应耶稣的圣体，我好好的奉献我的生命当作祭品，我好好的把我的生活变成一个弥撒，变成一个祭献，我每一个星期不断的借着弥撒来改变自己，这才是重要。所以我自己才是弥撒的主体，这不是那个弥撒本身的制度啊、唱歌啊、祈祷啊，还是神父做的怎么样，这是舍本逐末，希望你不要从这里着手，该当从自己着手，我怎么样去参与弥撒，我怎么样主动虔诚热心去参与弥撒。你能有这种态度呢，你一定慢慢会感觉到弥撒是很有意义很有兴趣的。